丁兆慧和北霞，这不今儿个到街上溜达来了吗？路过大饭庄的酒香园，屋里正炒菜，煎炒烹炸，小勺一碰大勺，叮当刺儿刺儿刺啦刺啦刺啦。欧阳春一抽鼻子，
哎哎，二弟，这菜炒的挺香啊，咱哥俩到楼上再吃点。
丁兆慧一听，啊啊，吃吃。心说四十八拜我都拜了，这一哆嗦我还能舍不得吗？嘿嘿，这回跟你分开，见着我大哥我非跟他打一仗不可。在咱们家住五十多天，你就没发现他这毛病？不是，这叫什么玩意儿？这叫，要不怎么说丁兆慧面沉似水呢？就出于不痛快，这回来到楼上，什么好吃药吃吗？罗列杯盘摆了一桌子，欧阳春也不说话，什么东西好吃他往嘴忙活什么玩意儿，甩开腮帮子，踮起大槽牙，挽起眼眉来，你说他这顿划了？丁兆慧吃不下去，瞪眼瞅着他生气，心说你还侠客，你没出息到家了你。哎呀，大概你没吃过肉，真有点掉价丢人。还正这么个时候，楼梯一响，又上了一帮人，连那掌柜的再火气，围着这帮人屁股后头转。就见这帮小子歪戴帽子，斜瞪眼，闪披着衣服，手里的拎着马棒和鞭子，一看就不是好东西。您说这坏蛋，恐怕别人不知道他坏，这穿仗打扮都带出来了，挺好的帽子不正经戴着，扣到后脑勺上，脑袋不疼挤得净红点儿，太阳穴上贴着俏皮膏，为首的是俩大个，穿青挂皂，挎着个兜子，里头还装着几本账，手里头都拎着对掐粗的马棒。一到了楼上，横愣着个脖子，愣愣着个眼睛，瞅瞅这个看看那个，就好像都欠他的账似的。掌柜的在后头跟着呢，哎，二位，二位总管，难得您来，赶紧找个座，您吃点。去你妈的，我他妈呲牙咧嘴，是是是，您看那我说什么，滚那边去，大爷我要查看查看。他俩嘴里不干不净，在这个桌看看，到那桌看看，哎，正好转到老头张凤山这桌。张凤山跟邓九如一老一少正吃呢，这俩小子到眼前了，一看张凤山，哎，老家伙，你不是窝头铺子掌柜的吗？不是老张头吗？张凤山一看可吓坏了，这俩小子是谁呀？本地的恶霸，太岁庄的两个总管，一个叫马太梆子，一个叫马太叶子，当然这是绰号的，他们都是黑太岁马刚手下的恶奴。要提起这个马刚来，那是万人恨的，就在本地刮减地皮，苦坏百姓，抢男霸女，胡作非为，本地官府瞪眼不敢管。什么原因？马刚这小子有门头，他亲叔叔现在在皇宫里头当四支库的大总管。这四支库的总管管什么呢？就给皇上保管龙冠、龙袍、玉带、朝靴，要不怎么叫四支库呢？就给皇上管这些东西，那就红的发紫。他叔叔名字叫马朝贤，写一手好字，下一手好棋。这四地人总爱猜，他本身也有学问，所以格外重视马朝贤，没事就找他吟诗作赋，要不就下棋。他就凭着能溜须拍马，把皇上哄得滴溜溜转，所以有求必应，四地仁宗非常看重他，经常赏赐他东西。马朝贤就发了财了，把这东西运往家乡，就给他这个侄儿恶太岁马刚。马 马刚就仗着他叔叔这个势力，什么坏事都干，像信阳州的知州、本地的知县、文武衙门，敢管他们，还活不活了？因此就成了本地的一霸，奴多大，主多大。这马才帮子、马才叶子更不是东西，仗着他主人的势力，也在外边胡作非为，差不离的都欠他们家的账，要不然怎么背个兜子，里边有几本账呢？他看着张凤山，他就问：“哎，老头，我说你那窝驼铺现在生意怎么样？”“大爷，他不太好。”“他妈怎么一问你，你就是不好呢？欠我们那十两银子，你还给不给了？”“哎呀，大爷，您再宽限宽限吧，实在是现在营业不好，年底本利我一定还清。”“去你妈的！”啪，马三帮子一扬手，给老头来个嘴巴。70来岁的老头了，架得住他吗？哎呦一声坐地上，把邓九如也吓哭了。你看这什么人呢？两句话不投他人。张凤山呢还不敢还嘴，一个劲儿说好的：“大爷，年底我一定给，确实我那营业不怎么地。”“不怎么地，你上这儿吃饭来？你瞅你酒壶捏的，煎炒烹炸这菜要的，来，我说这怎么回事？你不瞪眼骗人吗？”“大爷您不知道，他是有个朋友托付我一个小孩，就这小孩叫邓九如，让我把这孩子领到东京去，人家临走给留俩钱儿，让说那这个孩子想吃什么我给买什么。拿我来说，我下得起饭馆吗？人家孩子想吃，我是陪他来的，这叫沾点光。您是误会了，
我不管他妈什么，今天不给钱就不行。”他这么一折腾不要紧，北侠欧阳春、二侠丁兆慧在旁边，那丁兆慧性如烈火，见得了这个吗？丁二侠把眼睛瞪，刚要站起来，让欧阳春一把把他拽住了。“二弟，你干什么？哥哥，您没看见吗？本地的恶霸欺负人，您先吃着，我去教训教训他。”“二弟，你怎么了？咱吃咱的饭，他折腾他的，井水不犯河水，他不没打咱吗？你管得着吗？”“啊！我北侠，咱可是侠客，侠客的宗旨替天行道，除暴安良，专管世上不平的事儿。合着这事平常您都不管？二弟，我要净管闲事生闲气，我能长这么多肉吗？这不能管。再者一说了，你也叫侠客，我也叫侠客，这个绰号得来不易，咱得保持住。你们这俩家伙个儿多大？那胳膊多粗？那棒子多长？要过去帮一棒子让他歇个跟头，往后这侠客还保得住吗？咱不能干那傻事儿。”“啊！”把丁兆慧气得光光直放屁。心说欧阳春的，就你这份侠客，我跟你没完。不家，今儿我非揍你不可，你简直都把我气断相了。可他们俩在这一嘀咕，那块可有人说话。咱们前文书讲了，有个文生公子带个仆人，这文生公子小伙长挺漂亮，穿绸裹缎，靴木蓝衫，手里拿把小扇，就挨着张凤山在这坐着。一看这个事儿，这小伙站起来了，拿扇子一敲桌子：“哎，我说你们两个人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动手伤人？”马三帮子、马三叶子一听，甩脸观瞧：“哼，我说你哪儿的？你管得着吗？我怎么管不着？天下人管天下事，你们无故打人就不行。我们怎么叫无故打人呢？他欠了我们的钱了，不给钱就打他。欠你们多钱？10两白银，不就是10两吗？”这公子说完了，跟那仆人说话：“把包打开，给他拿20两。有钱呢，拿出来20两银子给了马才帮子、马才叶子。他俩也愣了：“喂，我这你替这老头给的，对，他还不起我替他还，往后就了了账吧。”“啊，好嘞。我老头你听见没？
今儿个你遇上善人了，要没这公子替你还账，非打死你不可。转身就要走，这公子说了，哎，等等，钱给了，原来借账的账条你还没销毁呢。哎啊，你还挺内行的，好嘞。马赛帮子在兜里把那账本拿出来，翻来翻去，找着张凤山的一条，当时撕掉，这就算毁了账了。可这俩小子走了咱不说，张凤山一看哪儿都有好人，我跟这年轻的公子根本不认识，您看人家拔刀相助，替我还了银子，这是恩人呢、啊，赶紧过来给这小伙说好的。公子长恩人都恩，非得问这小伙的名字。本来这小伙不打算说，一看这老头出于至诚，小伙这才报名，说我是杭州的人，姓倪，我叫倪继祖。你看丁兆慧啊，刚才咋呼了半天没注意这个，小伙报名他根本连听都没听见。欧阳春可记到心里头，把肉包眼睛睁开，微微扫了这个年轻的公子一眼，心里说话，哦，这小伙叫倪继祖，这就叫有心人。北侠为什么记在心里头呢？认为这小伙好，将来再见的面我绝不会忘了你，一定想办法的帮你的忙。这两个人是截然不同，丁兆慧喊了半天没记住，欧阳春在心里磕了碗了。可这张凤山等吃完了，带着邓九如赶奔东京找包的人咱不提，倪继祖吃完了下楼再也不讲，单表北侠和丁兆慧两个人吃完了，当然了照样还是丁兆慧给的钱。两个人从九香园出来，欧阳春就说，小弟，我说这么办吧，老在店房住着没意思，今儿个你陪着哥哥赶奔海光寺见见海光老罗汉，那个老头才有意思，到那块谈论谈论佛法，别开生面，跟我溜达一趟。丁兆慧一想也行，到店里头料理料理，让伙计们等着，他跟北侠起身，两个人一边谈着一边往前走。欧阳春就说他，二弟，年轻人脾气太暴，你何苦呢，往后这火性啊得往下消一消，光棍不吃眼前亏呀、啊。像咱这侠客得打那没能耐的，他挺大能耐咱能打吗？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，你说要伤着身败名裂。我记住了。丁兆慧说这话鼻子都歪了，可走着走着不知道北侠犯什么毛病了，伸手把丁兆慧的腕子给抓住，二弟不好，快走。丁兆慧还没弄清怎么回事，想把胳膊撤回来还撤不回来，欧阳春还挺有劲儿，拉着他就跑。你看他胖，跑得可挺快，实在跑不动，甩这肚子一甩就能甩出一丈远去。丁兆辉气的，大哥，老哥哥，他的老哥哥，你等等，跑出六七里地，这才站住。我哥哥，您什么毛病？光天化日，咱跑什么呢？哎呀，二弟呀，光顾说话，你没注意呀、啊？好悬咱把脑袋没丢了，是吗？谁要摘咱们脑袋？哎呀，刚才你不知道吗？咱们走着走着走到太岁庄去了，就是那马太帮的马太叶子管辖地界。你说咱俩一进去，让人逮着把咱俩宰了怎么办？故此我拽你逃走的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到了庙里头，这老方丈一看故友登门，非常欢迎，把他们让进禅堂，问寒问暖。欧阳春把丁兆慧叫过来给老方丈做了介绍，大家都挺欢喜。欧阳春就跟老方丈说，我说你再拿点绿豆粥我们再喝点吧。 丁兆辉一听刚吃完，这又饿了，啊，我也陪着吃点吧。刚才在楼上他也没吃着，喝了点粥，说了会儿闲话，休息了。老方丈退回前院，人家料理人家的事儿去了。欧阳春跟丁兆辉住在一间屋里，两张床，正中央是张八仙，把刀都摘下来挂在墙上，包袱放到桌上。欧阳春这人吃饱了就着，没说了几句闲话，倒头便睡。霎时间呼声震耳，丁兆辉睡不着，坐到旁边看着，嘿，心说怪不得你长这么多肉呢，啊，你不动脑筋呐？回所遭所遇，想起了欧阳春所作所为，丁兆辉越想越生气，心说这么办，反正我也睡不着觉，今天晚上我要夜探太岁庄，给本地除害，把这马刚先杀了，再走花蝴蝶。主意打定，他起来了，把包拿过来，换好夜行依靠。丁兆辉这人讲究，那夜行衣都是精工制造的，青缎的，寸排骨头钮，绢帕罩头，换上软底的宽靴，把刀背好了。他一想，我呀，甭跟欧阳春打招呼了，跟他一说，他非拦着不可。但是走了几步，一想，别去，我这刀啊不中用，普通的钢刀。据说欧阳春这把龟苓七宝刀可是稀世的珍宝，不如啊我拿他刀去得了。想到这儿呢，把自己的刀解下来挂上，把欧阳春那把七宝刀摘下来，偷偷的大拇哥一摁崩簧，摁燕翅，这刀自个儿就蹦出来，这屋子里就打了一道电闪寒光，唰唰唰一合。丁兆辉一看，真是宝家伙，比我们家那宝剑还强得多呢。寒光烁烁，冷气袭人呐、啊。嗯，是好东西，我就使唤他吧。他就把龟苓七宝刀背在背后，用狮子派把它系好了，偷偷的出了门，把门反带上，脚尖点地，刺，凝神上方。施展飞檐走壁的本领，赶奔蔡翠庄。行走路过前院，一看那禅堂点着灯呢，听了听屋里还有人说话，丁兆辉呢就往屋看了一眼，一瞅那老方丈没睡，正训教徒弟，那徒弟在头前站着，就听这老方丈说，我你怎么越学越不是东西呢？哎，你拿人家东西跟人家说了吗？这小和尚就说：“嗯，我没说，我也是偷着拿的。”啊，呸！不要脸，挺大个子不害臊，偷着拿人家东西行吗？哎，这也是你干的事儿吗？将来人家问你，你怎么回答？晚上师傅您放心的，我脸皮也厚，他爱怎么问怎么问呗。丁兆辉一听这话别扭啊，怎么好像说我似的，又一想我多疑了，人家训教徒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，哎，走我的吧。就这么的，丁兆辉离开海光寺，到了外边施展开了，往下一塌腰，入府贺行，这叫十二个字的跑字功，讲的是磕盖撞前胸，脚后跟打屁股蛋儿，俩胳膊往后一背，就见他就跟飞一样。说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丁兆辉在这方面下过苦功啊，眨眼之间就到了太岁庄。 这庄外头有一圈河，不太宽，丁道会呢就越过河去了，到了石头墙下面听身站着，扎着背板抬头观瞧，一瞅这墙也有一丈五六尺高，这玩意儿上去还真费点劲。他一瞅这月亮还挺亮，这玩意往上一蹦，万一里头有巡逻的正好看见，这不就麻烦了吗？最好找个隐身的地方。他转来转去，发现靠着墙外有棵大树，这棵树能有几丈高，枝叶茂盛。他一想啊，我顺这树上去能有隐身的地方。想到这儿，使猴爬杆的本领，一眨眼到了树上了，手摁墙头，掌身往院中观瞧。咱们上文书说过，太岁庄庄主叫马刚，这小子是本地的恶霸，良田千顷啊，广到房屋也有万间，俨然成了本地的土皇帝了。马刚在哪屋住，那上哪儿知道去？就见院落套着院落，重重叠叠，有的屋黑，有的屋长着灯。丁兆慧呢，就想进去探听探听，他用手掩着墙头，掌身刚要往里跳，就觉着这后背有人碰了一下。丁二爷想到这，用手一划了，没人。但是奇怪的是，光剩下刀鞘，七宝刀是踪迹皆无。当时丁兆慧的汗冒出来，心说坏了，怎么刀没了？他也没敢进去，又跳到墙下，用手一摸，真没了。往地下看看也没有。丁兆慧这汗就咕噜下来了，哎呀，心说坏了，这我要见到北侠，我怎么交代？这是稀世的珍宝啊！我听说了，欧阳家是传家宝，在我手上给丢了，我赔得起吗？这要传出去，我丁兆慧是个小偷，我怎么见人呢？又一想，对了，我脑筋不好，忘了，我在屋啊看这刀来的，大概拽出来，没放在里边，光背着刀鞘我就出来了。我呀回去找找，还别着急。就这么的，丁兆慧顺着原道又回来了，一边走一边找，路上没有啊。尤其那把刀被月亮一照，那得多亮啊，离多远就能看见，没有。他回到海光寺飞身星上房，一听那老和尚还教育徒弟，还没完，就听那老和尚说，丢了吧。